各位弟兄们，姐妹平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但以理》的书的来讲论。曾经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啊，他在加拿大，有两所的大型百货的公司商店，就是 Sears 和 Bay 啊，这英语来的啊。他是这两所的大型的商店里面所有女装部里面的衣服都是由他来代理进口，从外国进口到加拿大。他是非常的富有啊，他的家住在香港半山的高级住宅啊，而犯教会了，他觉得讲员讲得好，他就留下；讲员讲得不好，他怎么样了，就去另外一家来听到了啊。大约5到6年前，他发现患了癌症，但是他不怕，因为他很有钱嘛，所以他住的是最好的医院，他吃的药是最名贵的药啊。他还骄傲地说，什么化疗电疗我好辛苦啊，我一点也都没有吐啊，而且精神非常好。但是 到最后还是去到癌症的末期。他跟他的教会的牧师来分享，我已经跟上帝说好了啊。这个牧师就问，你跟上帝说好什么？不就是我，他就说了，我跟上帝说好一个条件，如果上帝医好我，我就将一半的财产捐给教会。哇！然后这个牧师听到以后就说了，你知道这样不是贿赂上帝吗？你是在贿赂我啊！你的财产在上帝眼中不算得什么，上帝什么都有，他会在乎你这一点点的财产吗？你以为你这样做可以换取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吗？牧师最后劝勉这个弟兄要面对他自己心里面的骄傲。三天以后，这个弟兄就去世了。但是不知道因为他心里面害怕，还是真心悔改，被神接回天家去。今天我们要看的也是一个骄傲者如何被神降卑的故事啊。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刚才读了，也是一个梦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5到7节啊，一起起。我做了一个梦，我在床前，病重的想起我，
所以我将手手巴不拉的一切指示到我面前，叫他把梦的详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利利人官道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却不能将梦的详解告诉我。
继续将一开始同样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做了另外一个梦啊。这一次的梦与上一次的梦有什么的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啊，记得吗？啊，上次的梦在第二章里面，王帝是怎么样？他想不起做了什么梦啊，是吗？啊，后来但以理为他解梦，才知道是金银铜铁泥的大象。这次的梦就简单得多了。为什么简单得多？起码你不用猜是什么的梦嘛，是吗？啊，但王身边的术士、哲士还是怎么样？还是不能够解答。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解答啊？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灵啊。解梦的能力不是梦本身简单复杂的问题啊，也不是有没有迷面的问题，乃是有没有圣灵启示的问题。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你以为简单也不能够来解释啊。所以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4节说到什么了？ 他自己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是的，属灵的事，属神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这些属灵的人，因为他们有圣灵的掌管，帮助他们去看懂万事。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也觉得这次的梦，他觉得一定可以解释，没有问题，所以他也看到他的做了什么，先倚靠自己的术士、爵士，倚靠虚像的智慧嘛，啊，这也是我们平常的习惯行为，我们平常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有问题、有难处，我们会怎么样？以为很简单，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解决，不用劳烦我们的神了。这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想法啊，先去找爵士、硕士。他是否不知道有但以理这个人物了？他可以来有能力去解梦啊，他知道的，他曾经也受过但以理去解释他的梦嘛，是吗？他知道但以理有神的灵同在，但是人总会先想用自己的方法、能力，然后才想到我们的神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切不可以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就忽略寻求神的帮助。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了？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一切，他不会怕麻烦啊。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懂得这样的动作，这样去做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走一些冤枉的道路啊。但是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他这样说啊，不会要麻烦我们的神啊，如果大事小事都去找神，我们的神怎么样有这么多时间来理我了？还是让神先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思想，我要告诉你，你真的小看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神啊。另外，这些术士不能够去解梦的原因还有，不是因为智慧的问题，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成见偏见，使他们失去他应有的判断和聪明智慧，所以找不到答案。什么是他们的成见啊？各位，你知道术士、爵士他们对这个梦有什么成见啊？就是他们不敢碰到王的权柄，他们不敢从坏方面去解释王的结局，他们不敢把王坏的结果说出来，因此他们不能够客观来分析。当一个人有偏见，便不能够清楚看见真理啊，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只能装下他们任何的东西，却排除其他的看法，于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啊。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因为我们一些固有的观念想法啊，来解释圣经，而没有求圣灵的帮助，这样我们就会侧重一些的思想观念，最终不能够解释清楚圣经的内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啊。所以这个简单的梦，我们就要看梦的内容是说什么了啊。我们一同来再读第四章第十到十七节，这个梦的内容说了是什么？好，我一同来读。
我在床上脑中的影像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 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种植的食物。田野的走兽都在影响，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各处得食。我在床上的一些异象，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
戴姓副教说：“我打这树，砍下枝子，
摇摇叶子，抛散果实，
是走兽离开树上，飞鸟躲开树枝，
树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长圈箍住，
在田野的青草上，让天露敌视，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
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
给他一个
寿星，是守望者所发的命，
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啊，阶段带段的梦里面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我们一看其实也可以来解释啊，是什么啊？这里说到啊，有一棵树嘛，是吗？叶树的叶果子都可以做食物，走兽飞鸟都可以休息的地方。有一个守望者，就是天使，有宣告来伐倒这棵树。那么但是树根仍然保留，用铁圈、铜圈箍住，它要在田野当中与地上的走兽一起来吃草，给他一个寿星，还要经过七七啊，这个就是梦的内容啊。所以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什么呢？啊，树就是代表尼布甲尼撒啊，野兽飞鸟就是他国民啊，守望者就是天使，是敦和金就是王有父亲的可能，就是回来做王的可能，寿星。就是失去人的思想理智，七七就是一段的时间啊。其实梦就很简单啊，但是问题就是啊，你留意里面就说这个巨树为什么会变成野兽的心呢？是吗？啊，前面是说树，后面说是兽的心，这个是什么的道理啊？啊，其实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原来这个梦是两个的梦。第一个梦就是说到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卓越啊，第一个梦就是他，第二个梦就是关于他平凡卑微。这两个梦是在诉说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三章说到他是如何的威武，宏才大略，统一天下，成为王者之最。但是第四章，这章说到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如何的无助，神志失常，像疯人的一样的生活。为什么这个梦会出现呢？就要回去当时的局势是怎么样。当时的局势就是我们就要来从第四章来读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样的了啊。第十节与上十节来告诉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尼布甲尼撒王按宫中平顺在殿里，他有这大笔，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写魏延的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政治气候。明显的，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当时天下最有权势的君王，事业如日冲天，战胜了所有的敌国，可以安居在王宫里面呢，而且其他的国民都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领土甚大。就好像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位于现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埃及等等石油出产地的位置。他在位的时候大兴土木， 展开大规模的重建工程。有什么的工程啊？各位，有阶梯式的庙塔、护城墙，有伊斯塔伊通道、新运河，还有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什么空中花园。它还拥有一个华丽的京城，就是大巴比伦城。它这个城每边的边长有24公里，哇，是很大的一个城市。它建的城墙高达136米啊！你会说136米有多高了？就是59个姚明的高度啊！你可以就可以想象了啊！城门宽32米，可以有6辆战车并排而行。最重要的，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性格极其均衡啊，身下想法任意而为。在大尼里书第二章里面，你记得吗？第二章，当王帝忘记他的梦，他要求所有术士、爵士要怎么样？要告诉他这个忘记了的梦，是吗？如果说不出来，怎么样？杀，是吗？第三章，上一章说到，如果你不拜我的镜像，又怎么样？杀，用火来烧死他。虽然他有这样的脾性，但是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神仍然让尼布甲尼撒王有很多的机会来认识他，认识这位的神。他怎么样了？他有机会，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有机会接触但以理啊，是吗？他从但以理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作为，而且他曾经做过梦，只有但以理一个属神的人才可以来解释他的梦。而且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同样的也美好的见证，以及尼布甲尼撒王也认识耶和华是真神，神给他这么的机会认识但以理这些属神的人，而且有很多神迹跟随着他啊，他们的见证都是神迹啊，都是神迹的见证。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当时的反应只是暂时的相信，暂时的影响他。最终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改变，仍然我行我素。神并不能够真的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只要有神，却不是真的来认识神。他把越见神这个经历只是成为一道命令宣布出去，但是他从没有与这位神有任何的相交。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呢？我们从来读但以理书第三章28到29节啊，三章二十，当时就是三位朋友，但以理三位朋友他们经过火窑以后啊，就没有被烧。然后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了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来读啊。尼布甲尼撒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因他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他，他遵守命令，舍身牺牲，在他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将指无论何人何况何子人半途扎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废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自己告诉我这神是谁的神啊？自己告诉我们这个神是谁的神啊？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关系的，是吗？因此他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却不能够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这好像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大多数的法利赛人和名士一样，外表是怎么样？他们都是金钱的， 好像认识神啊，敬拜神，相信神，但是里面却不是啊。可见神迹其实只能成为他外在的东西，并不能够改变他内在的生命。所以从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例子来看，他要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也听到很多神的道理，听到神的话，是吗？也查考神的话语，查考圣经，也看过不同属灵伟人的见证，甚至我们也经历过神迹，经历过神的恩典。但真的可以保证我们一定认识神，一定相信神，一定爱主吗？啊，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经历里面，他们经历不同的神迹奇事，每一件事情都无比震撼人心的，而他却只在当时有一下子的改变，但是还是进不到他的生命里面。这也让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一个处事的行为模式，就是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仍然用自己的方法尽找舒适，用世间的智慧，先用人的方法去处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找这位他经历过的神。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也是这样吗？是什么令到尼布甲尼撒王虽然遇见神，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生命里面仍然的自我中心，或者说清楚一点，就是骄傲，自以为了不起。他的心没有伏在神的面前，他神迹奇事只是在他的身外，而不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见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特别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是吗？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真的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吗？好像五饼二鱼的故事，吃饱了5000人，是吗？这个神迹，哇，真的很大的神迹，很大的神迹。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却不能让这个神迹成为他灵里面、生命里面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只是把神迹与他的肉体拉上的关系，就好像约翰福音第6章26节说，他们找耶稣不是因为见到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也就是这样，他们来找耶稣不是因为想得到属灵生命的供应，乃是因为耶稣可以提供什么免费的午餐啊！啊，如果耶稣做了他们的王帝更好，每一天只要行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可以了，他们就不用为食物来要求了，是吗？当我们把神迹或者神的话只放在肉体里面，结果最终只会产生骄傲。但如果我们把神迹神的话放在属灵生命里面，就会产生谦卑。所以读神的话这结果也会有两种，就是一就是谦卑，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骄傲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骄傲就是把神的话只会怎么样放在我们头脑里面，成为我们的知识。而谦卑后者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知识，就容易产生骄傲。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说，知识是叫我们自高自大，是吗？但神的话如果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就会让我们产生谦卑。因为原来我们神的话是无比的博大精深， 苏醒人心的啊。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通常都是蛮有才干的 ，OK， 有一定的成就，但同样的，他的缺点就是难以接受其他人的意见，对一些反对的声音听不进去，所以自卫性很强，更是目中无人的，有错一定是其他人的错，啊，如果这样骄傲的人成为一个企业的主管，你会觉得会怎么样了？这样骄傲人成为一个主管，他通常都会这样，公司的那个公司景气好的时候，他会骄傲的走到镜子的面前啊，镜子的面前就这样说，你说说你看看我多么的有成就，这个团队由我来讲托是多么的幸福啊，多么的幸运啊！但当公司环境不好的时候，这样的骄傲的人他会走到创的前面就说，是谁做错了，我要解雇他，一定有人犯错，我要把他找出来啊！最近啊，如果你从香港来的，你会留意香港现在是特首候选人的选举啊，特首的选举有三个候选人啊，有一位候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怎么样了？怎么说了？当人问他，他在曾经在政府的部门里面工作的时候，令到现在的香港的房价成为全世界最贵的，他就先说，房屋政策是另外一个候选人负责的，是其他人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当说到他以前管理的教育政策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他却退缩，是那个负责的下属的问题，他与那个下属是没有什么从属的关系的啊，所以他就将所有责任推了一干二净。尼布甲尼撒认识但以理和但以理的神，但是生命里面并没有改变，因为他是骄傲的，仍然是自大的。一个骄傲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是不能够成长的，因为他自视过高，神的话根本进不到他的心里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的属灵生命一定可以来成长成熟的。所以对于尼布甲尼撒王的骄傲，神是如何来对应呢？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啊，因着尼布甲尼撒王的骄傲，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了。我们也知道刚才读了，但在神刑罚临到尼布甲尼撒王之前，他还是怎么样？神还是有十二个月的恩典时间，英语叫 grace period， 恩典的时间，神仍然为他存留这个机会。还有但以理还对王来说，来劝导，希望王可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为孽。但是我们也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做到，仍然是一个硬着心的人。神给他机会，给他怜悯，给他启示，但他的骄傲使他对这些梦的警告和但以理的劝勉毫不在乎，终于神的管教的手就伸出来了。同样的，当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够多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轻忽神的恩典，神的刑罚也会出现的。虽然神刑罚尼布甲尼撒王， 但我们更看见神给这个王帝又更大的恩典，就是什么？就是让他的树墩仍然留在地里面，使他有一天仍然可以有生命，可以继续成长。这个是神特殊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段的经文，就关于神管教的经文啊。你对神的管教认识有多少了啊？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啊？神为什么要管教尼布甲尼撒王啊？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好吗？一二三。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你所爱的他必管教，右边大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为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宗子所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自私服侍儿子了。
再者，我们曾有圣圣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曼尼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圣奉的父都是暂时垂己管教我们，唯有万尼的父管教我们，是为我们得益处，使我们
在他的圣洁上有
份。这也告诉我们四个重点，四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啊？第一，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好像父母亲管教他的孩子是希望纠正孩子的错误的行为，是出于爱他们的缘故，是对他们好的缘故，是吗？第二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神管教我们是肯定我们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啊，如果不是，甚至可以随便任凭你们放弃你们，但是神管教我们就是看重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三个重点就是什么？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的，管教能建立良好的品格，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建设性的。尼布甲尼撒王受神的管教之后，生命就被更新过来。最后，管教能改变生命，使我们结出公义的果子，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刚才没有读的一节，我们等会来读啊。凡管教的事，当时凡觉得愁苦，后来却经历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以管教令尼布甲尼撒王懂得谦卑下来，懂得赞美尊敬这位永活的神。神让尼布甲尼撒王有机会遇见但以理和他三位的朋友，让他不断看见神迹。最初这些外在的神迹不能够改变他，直到最后神在他身上所经历的苦难才能真正的改变他，使他懂得谦卑下来，完成神的工作。坐在外面的不能改变他，唯有坐在他生命里面的才能改变他。他虽然受了七七的受苦，得到一个吃草鱼牛的病，等他病好以后，他却学到一个不是理论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谦卑的功课。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得到这个生命。从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一段话来说，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谦卑是真的谦卑。他不单单是认识这位神，而且愿意这位神 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最后他更以颂赞的祷文来歌颂这位神啊，我们一同来读接节34到37节这个颂赞的祷文啊。好，一同来读。
我便称颂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君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君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
他说，你做了什么？
那时我的聪明富贵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富贵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
现在我离不讲
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
他能占为的。这些中但以理书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认识态度以及他对神的关系是一步一步的改变。怎么样，从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啊？这个神是显明奥秘式的神，他对神的态度是觉得哎，这个是值得供奉的一位神，与神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三章但以理三位朋友那个是 所发生的事情，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啊？神差遣使者来拯救你们啊，使你们不被火烧死。对神的态度又怎么样？藐视神，你根本不没有神可以救你们的啊！到最后来称颂这位神，但是还是没有关系，只是觉得这位神还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但是到第四章，今天这一章我们就要看到他懂得去称颂这位神，他懂得这位神不再是别人的神，是他的神，而且态度是谦卑的啊，因为他认识神的作为，神是真的是在他身上来工作啊，他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这也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德国读书啊，拿到硕士博士的学位，有人找到一些令人羡慕的专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全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的恩赐、才干、财富、家庭都是上帝的赏赐，我们的成就都是上帝的恩典的礼物。不管你的学业读书读得多好，你的专业爬得多高，这些都是神恩典，神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夸耀的地方，我们可以做的只是谦卑，用谦卑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我们上帝看中的品格。所以我们来最后来读最后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一起来读。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
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实践这个谦卑的道理，对人柔和，做事谦卑。愿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透过但以理书来明白你的真理，你让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他是骄傲，但是神最终我们看见他真的经历你的大能，以懂得谦卑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懂得每一天能够来到你面前 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是无有的，完全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会站在你面前，求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能做事也好，与人相处也好，我们存这个谦卑这个态度来服侍。我们谢谢神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是靠我们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
阿门。